Skincare experts and dermatologists have often touted the benefits of indoor humidity as essential for healthy, glowing skin. But did you know dry air can start to harm your skin in as little as 30 minutes? For years, many people have relied on humidifiers for better skin, sleep, and overall wellness. But traditional models? Bulky, mold-prone, and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at's where Canopy Humidifier comes in. Recommended by leading dermatologists, Canopy is a completely reimagined humidifier designed to elevate any space, offering the ultimate in skincare and wellness benefits. Canopy's clean moisture combats dryness, dullness, and fine lines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skin's barrier and boos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opical skincare products. With its sleek design, Canopy is the cleanest and easiest humidifier on the market. With its unique technology, cleaning is as easy as popping it in the dishwasher. Go to getcanopy.co to save $25 on your Canopy humidifier purchase today with Canopy's filter subscription. Even better, use code PODCAST at checkout to save an additional 10% off your Canopy purchase. Your skin Well, thank you.
咁佢喺其中一个访问中，佢亦都好坦白讲，之前从来唔觉得自己系科学界嘅 superstar 超级巨星，只系一个普普通通嘅科学家。佢话 ：We weren't terrible, but we weren't walking on water either。即系话佢觉得自己当年作为一个研究人员都算 OK 啦，不过不失啦，但系就绝对算唔上系万人追捧嘅。Hello， 各位同学，欢迎来到 Flow 女人同学会这个生活学习的 podcast， 我是 Carmen。今集的哈佛 Insider， 我会介绍一位专门研究一些很细很细的东西的科学家，他就是 Gary Rufkin。他在2024年和他多年的合作研究拍档现职麻省大学教授的 Victor Ambrose 一起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两位亦是研究 microRNA 这个范畴的始祖。那究竟什么叫做 microRNA 呢？讲得 micro 就当然是很小很小啦。那但是究竟小到什么程度呢？你听完今集你就会明白，原来这些这么小这么小的分子都可以影响整个生命系统，甚至影响癌症、神经退化种种疾病的。Rufkin 教授今次得奖亦都令到我哋明白，有时候科学家做嘅研究表面上好似好无谓，唔关我哋事，但係实际上就係因为佢哋坚持做呢啲研究，最后令到医学或者科技有重大发展，从而改善我哋嘅生活嘅。今集我会同大家讲述一下 Gary Rufkin 嘅研究旅程，佢点样由一个唔算系超级巨星嘅研究人员，到最后喺去年攞到诺贝尔奖，当中嘅曲折、坚持同埋惊喜都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咁究竟 Gary Rufkin 系咩人嚟嘅呢？佢喺1952年喺加州帕克莱市 Berkeley 出世，中学毕业之后就去咗 UC Berkeley 读本科，1973年毕业之后就去咗哈佛继续进修，喺1982年攞到佢嘅 PhD。1985年开始喺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MGH 同埋哈佛医学院做研究，直到今日佢除咗做研究之外，亦都同时系哈佛医学院嘅遗传学教授。咁 Rufkin 同佢嘅拍档 Ambrose 由1980年代后期到大约1992-93年之间，喺哈佛做同事嘅时候咧，就开始合作研究线虫 roundworm C. elegans 其中两个基因。包括 LIN4 同埋 LIN14， 咁佢哋本来研究呢两个基因嘅异常发育嘅，点知就意外发现咗全新嘅基因调控机制。咁佢哋研究嘅线虫究竟系咩呢？线虫系一种好细嘅生物，喺生物学做研究嘅科学家通常都会用呢啲线虫嚟做实验嘅。佢哋揀呢啲线虫主要呢就是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因为线虫呢啲身体结构好简单，大概只有1000个细胞，所以比较容易分析。同埋因为经过多年嘅研究，呢啲线虫嘅基因组织已经完全被解读，而且有好详细嘅分析资料，加上呢啲线虫嘅生长速度非常之快，好容易喺实验室培养出嚟，而且呢啲线虫好多基因同生物途径都同人类好相似，所以可以帮助到我哋研究人类嘅发育、老化同埋疾病嘅。咁所以虽然同学仔可能都未必知道咩叫线虫，但系原来佢哋喺医学发展上面系有咁深远嘅影响嘅。 咁讲返 Rufkin 研究嘅 microRNA 啦，佢最初研究呢就係其中两条基因 LIN4 同埋 LIN14。当 Rufkin 研究呢条 LIN4 喺线虫入面嘅基因嘅时候，就发现佢产生嘅 RNA 系有别于一般嘅基因。当呢个 LIN4 黐住另一条亦都系好细条嘅 RNA LIN14 嘅时候呢，佢就会阻止佢变成蛋白质。即系话呢条短短嘅 RNA 就可以阻止一个基因做正常嘅嘢，阻止佢嘅正常发展。咁呢个就系佢研究嘅 microRNA 啦。喺1993年，佢就将呢个研究发表喺科学杂志 Cell 入边。但系当时喺科学界嘅反应就系非常一般嘅，好多人会觉得OK 都几特别啦，但系关我哋咩事啊？因为佢哋觉得呢个 RNA 嘅特质只会喺虫入边发生，而唔会喺人类入面发生嘅。虽然佢哋嘅研究并未得到好广泛嘅接受，但慢慢就吸引咗一小撮同样喺专门研究呢啲虫同埋佢哋嘅 RNA 嘅科学家。咁喺1990年初期，根据 Rufkin 自己嘅讲法，就系呢啲 RNA 嘅 conference 入面呢，通常都系可能得百几人参加嘅啫。但慢慢几年之后，人数就直情 double 咗。因为大家开始发现，原来呢啲咁细嘅 RNA 咧，都系生命系统入面有好大影响嘅。咁直到2000年 ，Rufkin 嘅团队花咗7年嘅时间，再发现咗第二条 microRNA LAT7。更重要嘅就系咧，佢发现 LAT7 呢条 microRNA 系跨物种存在嘅，即是话喺植物、动物同埋人类入面都会有呢条 LAT7 嘅 RNA。咁呢个发现呢，就令到科学界突然间叮一声发现，哇，原来呢个 microRNA 唔系淨系关虫事，而系关埋我哋事嘅。咁从此之后呢， microRNA 呢就成为基因调控研究嘅一大突破。
This is the new Weight Watchers.It works for members like JoJo, who's learning simple, healthy habits. Sharia, who's making progress with meds. And Kim, who still gets to eat what she loves. For over 60 years, we've helped millions of members find what works for them. Now, it's your turn. Watch your life open up. Watch your story shift. Watch what you're capable of. Watch it work. Get started today at WeightWatchers.com.
而根据诺贝尔官方网站呢，今次 Rufkin 同 Ambrose 获奖，因为佢哋证明咗 microRNA 系细胞选择基因指令嘅主要方式之一，即是话呢啲 microRNA 可以令到肌肉细胞、神经细胞甚至免疫细胞可以变得完全唔同嘅。佢哋嘅研究亦都证实咗 microRNA 系会黐住 mRNA， 阻止佢变成蛋白质嘅。咁呢个机制呢，就系生命系统控制开关嘅其中一种最细微、最细微嘅手段。即是话 microRNA 能够控制令到我哋嘅细胞变成蛋白质或者唔变成蛋白质嘅。咁虽然我自己其实睇完一大堆资料都唔系完全明白，即系点解呢啲细胞变唔变得成蛋白质有咩影响呢，但系个结论就系呢个机制，如果我哋明白到佢点解存在，或者明白到我哋点样控制呢啲 mRNA 或者 microRNA 嘅话，我哋就可以更了解点解会有癌症嘅出现啦，点解会有神经退化、心脏病等等唔同疾病嘅出现啦。咁所以依家科学家其实已经知道人类基因组织入面系有超过1000条 microRNA 嘅。咁依过千条嘅 microRNA 其实都系几乎控制所有可以产生蛋白质嘅基因嘅。所以时至今日，其实亦都有研究开始进行，将呢啲 microRNA 用作治疗心脏病、癌症，甚至系 Crohn's disease、Alzheimer 等等嘅疾病嘅。好多亦都已经发展到 clinical trial 嘅阶段添嘅。咁我哋依家就知道 microRNA 嘅研究对医学发展嘅 影响有几深远啦。但系当年当阿 Grufkin 教授做紧呢啲研究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唔知道原来呢个研究系可以引申到咁多 application 或者影响系原来咁深远嘅。咁佢喺其中一个访问中都好坦白讲，之前从来唔觉得自己系科学界嘅 superstar。超级巨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学家。他说 We weren't terrible, but we weren't walking on water either. 即是说他觉得自己当年作为一个研究人员都算 OK 啦，不过不失啦，但是就绝对算不上是万人追捧的。咁虽然是这样，他当年亦都因为他自己的好奇心就推使他继续坚持做这方面的研究。咁多年之后的今日亦都证实了他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呢是没有白费的。他当时做的事呢其实只是一场未被察觉的革命来的。咁随住 microRNA 嘅研究扩大，应用亦都越嚟越多。佢哋1990年初嘅研究亦都逐渐被视为改变科学史嘅突破。咁现时Rufkin 亦都继续做研究啦。咁佢嘅研究室入面呢主要就做三方面嘅研究。第一就係之前讲到 microRNA 同埋其他微小 RNA 嘅研究啦。另外佢亦都做一啲关于长寿同埋免疫监控 longevity and immune surveillance 嘅研究。最后一个研究范畴其实都几估唔到嘅。就是关于外星生命侦察技术的研究。即是说他会研究在地球以外的其他星球其他体系会不会有生命的存在。那他这三方面的研究好像很不关事啦，好像很跳跃，很走来走去，甚至有些九唔搭八。咁但是其实全部呢都围绕住一个问题，就是生命怎样运作，生命由哪里开始呢，生命又点样保护自己呢。咁佢依家虽然成名啦，亦都攞咗诺贝尔奖啦，咁但係佢哋都继续专心做研究嘅。佢话线虫有20000个基因，佢仲有几千个基因佢係完全唔认识嘅。对佢嚟讲，佢唔知嘅嘢呢就係推动佢做研究背后嘅动力。佢嘅科研生涯横跨40年以上。他曾经讲过 The surprises are what keep you young in science, and I'm constantly surprised. My ignorance is bliss. 意思就是说惊喜才会令你在科学保持年轻。我成日觉得自己的无知就是我的小确幸。那 Rufkin 的故事由加州的 Berkeley 到麻省的 Cambridge, 由线虫到人类，从寂寂无名到拿诺贝尔奖。他的研究旅程其实证明了一件事，就是科学的最伟大的突破往往是来自最微细最微细的地方的。一条这么小的 RNA 竟然能够控制发育、老化、癌症、免疫系统这些大到不可以再大的生命议题。而 microRNA 这个研究科域由被忽略到成为主流，就反映了科学界是需要时间接受新的观念。Rufkin 同佢嘅拍档 Victor Ambrose 30年前发现嘅少少 RNA 喺今日就改变咗整个基因调控嘅历史，并且为治疗疾病打开咗一条新嘅血路。所以当你下次觉得有啲嘢好似好细、好唔重要、唔关事嘅时候，或者大家会諗起呢个 microRNA 嘅故事同埋 Gary Rufkin嘅研究旅程，有时候最细嘅嘢反而系最重要嘅嘢。OK， 咁今集就系咁上下啦。希望你哋可以喺 social media follow、like and share 我哋，介绍我哋俾你嘅朋友仔认识。我哋嘅 handle 系 Flow Women's Club。如果你鍾意呢一类型嘅名人故事，我哋亦都好欢迎你哋留言话俾我哋知，你下次想听边一位哈佛名人。咁今集就到此为止，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